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高官说同中俄发生核战争完全有可能，又是假消息，港媒再爆料。法德首脑11月会晤习近平，王岐山吊唁女王，中使馆组织热烈欢迎被指无礼。吓坏了，俄包最大抗议逃亡潮，美国三大银行 CEO 表态，若北京攻台将撤出中国。川普说 FBI 守海湖庄园带走他的遗嘱好可怕。四川绝壁山洞发现世外高人，警方遍寻不见踪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高官说同中俄发生核战争完全有可能。美国五角大楼国防部新闻报道，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理查德海军上将21号参加了一场关于重要国家安全问题的小组讨论会。报道援引理查德的话说，我们这个房间的所有人都回到了通过危机和可能和具有核能力国家直接武装冲突来考虑进行竞争的工作，而过去30几年来我们都不需要这样做，这样做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个对国土防御意义深远，对于战略威胁和我们实现国家目标的意义是重大的，这个已经不再是理论上探讨的问题了。题目是美国受到攻击保卫家园的小组讨论，在马里兰州国家港口举行。这场讨论会是由空天力量协会2022年度的空天与网络大会期间举行。理查德说，美国国防部的每一项计划和能力都基于一个假设，也即是战略威胁，特别是核威胁所发挥的作用。如果这个假设条件得不到满足，国防部和联勤部队任何其他人都不会按照原先计划的方式工作了。这位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又说，俄罗斯和中国可以将他们的暴力提升到他们选择的任何级别、任何领域，以及全球任何的力量工具，而美国只是很耐没有面对过这样的竞争者和对手了。他说正因为这样，国防部将不得不改变他的战争方法，因为较慢的传统升级方法不再有效。理查德说，在保卫国土那阵，作战指挥官要在陆地、海洋、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等所有领域对敌方迅速采取行动。最近发表的核态势评估提出一项出色的战略，该战略支持对核三位一体和它的指挥和控制系统的现代化。又是假消息，港媒再爆料，法德首脑11月会晤习近平。香港媒体再度发消息说，中共特使已经展开行动，为法国和德国首脑在中共20大后访问北京铺路。不过中欧关系近年日渐恶化，特别是德国最近公开表明态度，在和北京的关系中不再天真。目前中共自身面临诸多挑战和危机，有中国问题专家说，中共政坛随时会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据香港南华早报在22号报道，中共特使们已经开始了外交活动，为德国和法国首脑可能在今年稍后访问北京铺路。报道说，他们这次将分别访问中国，而不是结伴而行。上个礼拜新浪微博上有公众号亦发出消息说，德国总理肖兹可能在11月4号访问北京，马克龙亦会在11月前前往北京，但时间未确定。公众号没有透露消息来源。一位知情人士说，中共前驻德大使史明德上个礼拜在柏林协商筹划肖兹11月访华的细节，他将在北京会见习近平。在外界猜测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在11月单独会晤中共领导人那阵，法中双方的外交官在线上和线下进行了一系列会晤。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礼拜一在纽约举行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法国外长科隆纳。礼拜四，王毅在纽约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亦举行了会面。南华早报曾在7月报道，中方邀请了马克龙同肖兹以及意大利同西班牙的领导人。针对南早在7月的报道，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新闻发布会上曾加以否认，说那个是假消息。在最近3年，中欧关系已经明显恶化，紧张关系因各种问题爆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欧洲因新疆的人权状况而制裁中共官员，中共对立陶宛货物的非官方封锁，以及是对台海局势升级的担忧不断上升。分析人士说，欧洲领导人因外交状态无法恢复到中共病毒疫情前而感到压力，当时他们对北京的正式访问往往是为了确保双方的商业交易。法国智库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邦达兹说，沟通形式很重要，在马克龙第一个任期内，他第一次前往印太地区是去中国，并宣布将每年访问中国，这个令很多人感到惊讶。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开始那时，重要的是要传达更加平衡的信息，特别要强调印太战略。而对于肖兹来说，压力更大，因为德国开始公开讨论和中共态度的相关问题。黄岐山吊唁女王，中使馆组织热烈欢迎，被指无礼。中国派出以副主席黄岐山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去到英国参加英女王国葬，在葬礼中全程戴着口罩，已经被视为异类，和欧美国家格格不入。日前网络上又传出影片，在黄岐山座驾到场那阵，中共驻英使馆一班人马在大街上高叫热烈欢迎，更引来民间批评。在20号，大陆社交平台传出一段影片，显示伊丽莎白二世国葬，本来英国举国哀悼，但中共驻英使馆却反其道而行，组织一班小粉红在伦敦街头搞个夹道欢迎仪式，在伦敦肃穆的气氛中挥住中共血旗和英国国旗，不少人还粗大陆方言，对落车的黄岐山和中共代表高声喧哗，欢迎光临，热烈欢迎，引来英国官员们的侧目。这段令人尴尬的画面引来很多网民批评，说连最起码的礼貌都没有，展示和世界文明逆行的风采，这个是葬礼，不是派对，看到我作为中国人都觉得无地自容，没文化没礼貌，自取其辱。还有网民说，中使馆在人地葬礼门口大叫热烈欢迎，只有中共这种无耻的政权才做得出这种没人性的事。吓坏了，俄爆最大抗议逃亡潮。普京在21号宣布局部动员令后，俄罗斯起飞的国际航班不是售罄就是价格飙升几倍，各航空公司网站出现试图尽快离开俄罗斯的热潮，网络搜寻离开俄罗斯的次数比平时多出8倍，很多航班已经抢救一空，从莫斯科到南部的弗拉季高加索的机票从70美元暴升到750美元。FlightRadar24 的脸书公布自动员令发布后，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起飞的航班记录显示，莫斯科的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伏努科沃国际机场和多莫杰多沃机场，以及是圣彼得堡的普尔科沃国际机场，一场逃离潮似乎正在上演。中央社报道，据谷歌公司航班搜寻数据，从莫斯科到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堡的单程机票价格从1500美元到4000美元不等， 比20号的价格高一倍以上，土耳其航空公司和廉航飞马航空25号前都没有机位。虽然机票价格飞升，飞行时数亦不断增加，甚至从5个钟头增至约50个钟头，但都未阻止俄国人离境。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后，持俄国护照可免签入境的土耳其已经涌入成千上万的俄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和白领阶级涌入伊斯坦堡、伊兹米尔和安塔利亚等主要城市，其中多数打算从土耳其再转往欧洲。俄国人在土耳其购买的房地产数量亦在今年5月打败各国，升至首位。根据土耳其的购屋送护照计划，只要投资至少40万美元买屋，就有机会取得土耳其护照。路透社报道，未来几日从俄罗斯飞往亚美尼亚、土耳其、亚塞拜然和塞尔维亚等附近国家的航班机票全部售罄。俄罗斯和邻国乔治亚、芬兰、哈萨克和蒙古的边界亦涌现车队长龙，有推特用户铺出影片，说芬兰和俄罗斯的交界边境屈米河谷区开始涌入大量逃难车潮，片中看到这些车辆都悬挂俄罗斯车牌，不少人疑似车辆受边境管制影响被迫落车等候。有芬兰监视器网站亦捕捉到屈米河谷区边境的大批俄罗斯民众车潮，从边境检查站的监视器画面看到，当地时间朝早9点至下午5点车流都没有减少。而同俄罗斯接壤的欧盟国家中，目前只是剩下芬兰对俄罗斯保持边境开放。美联社亦报道，普京的动员令一出，俄罗斯国营铁路公司网站因为太多人查询而崩溃，俄国社交网络就充斥着如何避免接到动员令的讨论。美国三大银行 CEO 表态，若北京攻台将撤出中国。美国国会日前举行听证会，希望更清晰地了解华尔街在台海问题上的立场。美国联邦银行、花旗银行和摩根大通的负责人当场表态，一旦台湾受北京武力攻击，他们旗下的银行将听从华盛顿的命令退出中国市场。一旦中共对台湾发动武力进攻，美国的银行巨头将会作出怎样的应对？他们是否会大幅度调整政策，退出中国市场或者缩小在华业务？在21号，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举行了一次听证会，向华尔街的银行巨头们提出上述有关台海局势的问题，以厘清一旦爆发台海战争，这些银行巨头将持有怎样的对华立场。据《金融时报》英国版报道，共和党国会议员卢克迈尔在听证会上提问，在座的各间银行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在台湾被军事袭击那阵将投资撤出中国。美国银行首席行政官莫尼汉当场表态说，一旦台海开战，我们将遵循政府的指引。莫尼汉说，过去几十年，美国政府的指引一直是与中国合作，但如果有一日政府的立场改变，那我们将立即改变。他又补充说，就好像我们在俄罗斯所做的那样。之后，花旗银行 CEO 弗雷泽和摩根大通 CEO 兼董事长戴蒙都对莫尼汉的上述说法表示赞同，他们亦都明确表示，如果中方军队入侵台湾，他们将会遵从美国政府的指引。戴蒙还向委员会强调说，我们绝对会向美国政府致敬，并遵循美国政府的任何要求。据美国之音报道，在这次听证会上，众议院共和党籍议员吕特克迈尔问弗雷泽，如果台海爆发战争，花旗集团会有什么反应？弗雷泽回答说， 好有可能的是我们会缩细在华业务。川普说 FBI 搜索海湖庄园那阵带走他的遗嘱好可怕。前总统川普21号晚接受霍士新闻采访那阵说 FBI 特工在搜查海湖庄园那阵带走了他的遗嘱。川普在接受霍士新闻主持人汉尼提的采访那阵说 FBI 在搜查那阵拿走好多东西，我认为他们拿走了我的遗嘱，我昨日发现的，我问他去了哪。川普又说我认为他们拿走我的遗嘱是件可怕的事。联邦调查局8月8号对川普的海湖庄园进行搜查，发现了11000几份政府文档和照片，和48个标为机密的空文档夹，其中百几份标有密级。美司法部早前说有证据表明部分政府文档可能被川普隐藏并从储存室中被移走。司法部目前正就川普涉及的三项联邦罪名进行调查，罪名包括违反间谍法、妨碍司法公正和对政府记录进行非法处理。四川绝壁山洞内发现世外高人，警方遍寻不见踪影。近日四川泸州醉永县分水镇的电力公司用无人机在一个悬崖峭壁上发现一个山洞。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山洞还有人类生活的痕迹，不单只有食物，还有太阳能电路板，但搵匀全山却搵不到住在那里的人。事件在社交媒体引起热议，有网民开玩笑说一定是世外高人剑仙在此，还有网民说估计是不想做核酸，这道悬崖峭壁。据极目新闻报道，四川醉永县分水镇一座山的绝壁上有多个山洞，但其中一个山洞因有人类生活痕迹而引起格外关注。网传影片显示该山洞内有两块太阳能电路板、一张简易床铺、一件悬挂的衫等物品，而在一个窝内还有残余的食物。影片发布者透露，几日前电力公司工作人员在山区使用无人机拍摄电力线路那阵，无意间拍摄到绝壁上山洞内有太阳能电路板等物品，怀疑有人在洞内生活。还有当地居民说，上述山洞距离地面有百几米高，而且非常陡峭，一般人难以靠近。该居民又说自己21号下午经过两个几钟头的攀爬，先从山脚爬到山洞，整个过程很困难而且危机重重。目前当地警方、消防部门都已经去过涉事山洞内和周边区域调查，确实发现洞内有人生活的痕迹，不过暂未找到居住的人。事件引起网民热议，又纷纷猜测这个难以用常理解释的事件，修仙者在此，凡人避让，怎可以随意惊扰世外高人的生活？可能是怕日日撩喉咙，找到一处悬崖峭壁，结果还是被发现了，走了啦。里面一定有机关和暗道，没人发现过，会不会是个逃犯？还有网民说特别向往这种生活，还有没有这种地方请高人指点？与其日日好像奴隶咁活着，不如去过野人生活，我都想去啊，求带走。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